提摩太前书三章十四到十六节讲什么？保罗告诉我们说，他有负担要去，大概是以弗所教会，因为应该提摩太在那儿侍奉。但他又告诉他说，倘若单言日久，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。那这个神的家中当怎样行，这个中文的翻译呢，可能会引起很多误会。要行什么呢？是什么形式呢？其实他的意思说，当知道神家中当有的行为。意思是说，保罗告诉提摩太，你在那里治理教会的时候，弟兄姊妹应当知道彼此接触、出入来往的时候，应当有怎样的行为。那底下你看见，以为保罗要告诉提摩太什么样的行为啊？不可以抽烟，不可以喝酒，不是那个。保罗一句话都没有说，倒是说到一些非常奇特的事情。而这个也可以说，在提摩太前书中间一个非常重要一段经文讲到的是，就是教会的奥秘。什么叫教会的奥秘？他底下说了，大在近前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，就是神在肉身显现，被圣灵称义，被天使看见，被传于外邦，被世人信服，被接在荣耀里，一共讲了六件事情。而我们说过，这六件事情是耶稣基督他个人在地上执事的一个总结，或者一个简单的 summary， 一个非常简单的总论。但是保罗又说，这是教会的奥秘，大在近前的奥秘，无人不以为然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教会基本上跟耶稣基督所有生命的表现是一致的，我们不敢说是一样的，因为我们不完全，但是也是同样，耶稣基督在地上的时候怎样道成肉身，看见神的荣耀。今天我们基督徒，神的灵，基督耶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，这个道成肉身的再现，就是从我们身上活出基督来。耶稣基督他本人他自己就是义的，他的本质是义的，神的公义也要借着我们的生命表现来叫世人看见。当然我们最基本要说到我们因信称义，但是因信称义这个地位，我们的生命的过程最后要彰显神的公义，这是一个成圣的过程。上个礼拜我们讲的这个题目就是说，每一天生活的目的最终要叫基督耶稣在我们身上显明出来。我们一些这样在腓立比书提到的保罗说，叫基督耶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，他说无论是生是死，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。保罗认识这件事情，教会应当就是彰显神的秘密。世人不认识神，从哪里认识神？在教会认识神，不是指着外面这些建筑物。当然中世纪的建筑按照礼仪来说，按照建筑来说，很多美丽的教堂，那你知道为什么哥德式教堂建得那么高，屋顶是尖尖耸上天上？因为说明神在天上，所以从地引领我们往天看。你进到哥德教堂，你不会不往天看，那就是他达到了那个敬拜的简单的外面形式的目的和意义。我也说过，每一个礼仪都有它的意义，只是我们今天不大注重外表的时候，很少有人联想到那些外面的建筑礼仪所表明的事情。今天我们要擘饼，擘饼我们明白为什么设立饼杯，这是一个礼仪，礼仪的目的要叫我们带到邻里的真实，而不是只是在外面虚应世故，立场公事，好像不这么一做啊，违反了规矩，不是那个意思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人要在教会里面遇见神是为什么？因为神的儿女生命改变。神的儿女怎么会生命改变？在提摩太前后书跟提多书中间，我们称作教牧书信的保罗对他的带领的人，所谓称为他自己真儿子的人是这样说，要叫他们勿要传递神的话语，勿要传道， preach the word，传讲圣经是什么？甚至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告诉我们说，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。底下告诉我们说，圣经所达到的功用，叫我们它是不仅是神，圣经是神所默示的，与教导，与使人归正，教导人学义，都是有益处的，把我们带到正路上面。神所默示的圣经，目的就是要改变我们的生命。很可惜，今天神的儿女很多时候，圣经不是没有圣经，也不是不读。但是读的时候不是很规矩，不是很习惯性的，不是很养成的习惯，天天来读。我知道也有人天天读圣经。今天早晨在主日学时，有位弟兄告诉我，他认识一位前辈，他一年读20遍圣经，20年下来就400遍圣经。 弟兄姊妹们，圣经，我知道你说你的记性不好，我知道你说现在有各种工具不需要死背了，不错，现在我的手机拿出来，如果我没有事，我可以拿来读圣经，很方便。但是弟兄姊妹们，你不读圣经不是你的，圣经不在你的脑子里面，不在你的心里，不在你的思想言行中间，圣经跟你没有关系，它不会改变你。你就是买了十本圣经，各种不同版本，放在床头，放在枕头当枕头睡，也仍然不会改变你。除非神的话语进到你的心里，变成你的一部分，它就能改变你的生命，改变你的性情，把神的公义、神的性情、所有的 attributes、神自己所有的都变成你的部分。神要借此来改变我们，使我们真正成为基督徒，像神的样子，像基督的样式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因着这样，教会里面传讲神的话语，为了要改变神儿女的生命，这是教会的目的。然后我们能够传扬福音，人从我们身上看见耶稣基督的荣耀而受吸引，来到你的面前，来到人的面前，来到基督面前。我们所做每一件事情都是为了吸引人来到教会。当我们弟兄姊妹彼此相爱的时候，刚才上的一首诗歌，因着爱人认识我们，因为耶稣说你们若彼此相爱，人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。这个彼此相爱不是热乎乎的，而是真正在灵里面，在神的爱中间彼此相爱。神的爱，哥林多前书十三章讲得非常清楚，恒久忍耐。弟兄姊妹们，在我侍奉主的这些过程中间，我常常讲一件事情，按照我天然生命是很没有忍耐的，我动作很快，什么事情今天办好，最好昨天都办完了。但是教会需要忍耐的结实，神的话语在我们每个人心里需要忍耐的结实，慢慢的日增月长，白日黑夜，他不知不觉神的话语在我们心中改变了生命。你看很多时候神的儿女你不觉得，但是当他一段时间学习亲近主，读主的话语，他生命自然改变了。侍奉主的人，我们在一起侍奉盼望福音传到人的里面，有时候我们真是没有忍耐，这么大的恩典在你身上，你还没有信主啊，慢慢的你看见他会改变。因为我们相信神自己告诉我们，他的话语并不突然返回，他不会突然返回，一定进到人的心里面产生作用。但是我们需要借着祷告，借着不断的忍耐，借着不断的爱里面的关怀，使神的话语进到人心里面，成为可以接受生命的粮食，改变他。他慢慢生命改变成熟，他能进入侍奉，他懂得怎么样在灵里面侍奉，不是仅仅在外面侍奉。他一面侍奉一面大有喜乐，为什么？在侍奉中间他与神有交通。神不是要我们仅仅做外面的事情，老实说很多事情我们请专业的人来做，做得更好。但是我们需要神的儿女明白，我们借着服事能够经历神的恩典和同在，也改变我们的生命性情。因为耶稣告诉我们说，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事，乃是要服事人，并且舍命做多人的赎价。弟兄姊妹们，这是生命在我们里面神的话语改变的结果。那今天我们要讲的这段经文第三句说，被天使看见，大在近前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，就是神在肉身被显现，在圣灵里面被称义，然后神或者说教会被天使看见。这话怎么说？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们，你相不相信天使？我不知道你相不相信天使。那我们来看看一段经文好不好，看使徒行传二十三章。这一段话是保罗在捉拿之后，被捉拿之后，在公会面前审判的时候所说的一句话。使徒行传第二十三章第六到第九节，使徒行传二十三章第六到九节，找到没有？我们一看哈，我刚才说这是保罗在公会里面被审判的时候，保罗看出大众一半是撒都该人，一半是法利赛人，就在公会中大声说，弟兄们，我是法利赛人，也是法利赛人的子孙，我现在受审问是为盼望死人复活。说了这话，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就争论起来，会众分为两党，因为撒都该人说没有复活，也没有天使和鬼魂，法利赛人却说两样都有。 弟兄姊妹们，我不晓得你相不相信天使。世界上有两种人，很简单，一种相信有天使，一种相信没有天使，对不对？除此以外你不能分了。还有什么？不能决定啊，不知道。只有两种人，在犹太教中间一样是两种人。我现在也相信，在中国人中间，或者是西方人中间，在美国人，不论哪国啊，今天是 Cinco de Mayo， 南美的人都一样，只分两种：相信天使或者不相信天使，对吧？法利赛人相信天使，撒都盖人不相信天使。为什么相信天使？为什么不相信天使？如果你再问的话，因为天使不是我们每天生活中间遇见的人。很多人我们在头脑理论理性中间对一切属灵的事物模模糊糊，我们只容易看见物质的东西，看不见属灵的事情。我们以为这个世界是从物质造成的，却没有想到这个世界背后还有属灵的一面。弟兄姊妹们，你的宇宙观是什么？是平的呢，还是扁的呢，还是空的？你的宇宙观是什么？是不是因为西方，特别是理性主义抬头之后，康德所提出来的一个叫什么 physics， 一个叫 metaphysics， 一种是形而上的，一种形而下的。他把世界分成两个，一个叫现象界 phenomena， 一个是超然的看不见的，把世界的二分法，这是西方世界几百年来四百年来受的。这个受了这个理性主义的结果，今天我们对于看得见的事物十分相信，并且认为它真是有能力存在。刚才我说手机，这个请问是什么？看得见的东西是吗？我们一打开就有了。但是连这些看得见的背后，有些你的肉眼也不能看见，但是你知道它存在。今天如果不是网络这么发达的话，这手机不会变今天的样子。常常我说一个很简单的事情，我说当初我读大学的时候，他们讲到计算机原理，告诉我们最简单就是10100101就是计算机。在01中间，电子的运用，开关的运用，给观念产生了。所以每一个开关代表一个信号 ,010101 就这样上去了。没有想到0101变出这么多东西来。人的智力的确是相当了不起。但是除了这些手摸得着，眼看得见，甚至你说眼睛也看不见的，还有许多事情不是物质界的。今天手机是物质界的，不是物质界，大家还是会回来物质界。但是除了这些东西之外，还有很多是并非物质界的东西。一个人的思想感情，思想是物质吗？感情是物质吗？都不是。思想就是思想，感情就是感情。理性中间并不是没有思想部分，但是思想绝对不完全是理性的。感情也是一样。除此之外还有很多事情我们不知道的。神的造物中间有许许多多的事情是我们不明白的。这些事太过奇妙，是我所不能明白的。约伯记里面讲的话。因为约伯自己个人的经历，他经历很多的事情，他发现人的思想、人的能力、人的理解不在我们自己 人的理解之内。很多事情他不能明白。为什么上帝遭遇身上遭遇这么多可怕的事情，这么多灾难的事情，神似乎也不理他，他要跟神辩理辩论，我要跟我至高者辩理，神不理他。但是在适当的时候，神向他显现，耶和华在旋风中间对约伯说话，约伯就服了下来。这些事太过奇妙。弟兄姊妹们，神的创造除了物质世界之外还有属灵界。那我们看见撒都盖人不信这些的原因是什么？他不信复活，因为复活超过人的理性。上两个月复活节，我们庆祝复活节，我们才开始这些信息，说到说今天我们要遇见在复活中间的耶稣。复活是不可理解的事情，无论人再有智慧，不能理解什么叫做复活。但是复活的事情是一个发生的事情，耶稣基督向我们显现，除非你通盘否认这些事情，不然你必须要思想到底什么叫复活，而你的答案是说圣经告诉我。弟兄姊妹们，建立在信心事情上面不是虚空的，是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理性的限制，所以说有些事情不是在我们理性范围之内能分析明白，但是我必须接受。 撒都该人用自己的理性否定超然的事情，他不信复活，也不信天使，也不信鬼魂。弟兄姊妹，刚才我问的问题是，你相不相信天使？也可以说你相不相信鬼魂，相不相信有鬼？今天二十一世纪的人大部分不相信有鬼，是吗？真的吗？若是不相信有鬼，怎么很多人疑神疑鬼呢？什么叫疑神疑鬼呢？就是因为对许多事情不能明白。弟兄姊妹们，撒都该人不相信一切非理性所能推知的答案，那些事物都不存在，对他们来讲不存在就是不存在，不必再想。但是法利赛人不同，法利赛人为什么会有这些对于天使的看法？为什么会对于鬼魂的看法？而且他们说，说不定真的有天使向他显现，有鬼魂向他显现。说到了保罗，因为他们的思想里面容得下一些属灵的事情。其实今天好多的人都是相信有灵界的事。我常常说，真是可惜，好多我的同学到了这个年龄，想到生死的问题，想到死了以后有没有来生，有没有永生，他们去寻求各种宗教。我告诉你，各种宗教都提出一个对永世、对将来来世的看法。基督教却是建立在耶稣基督的救恩上面。法利赛人为什么可以相信复活、相信永生、相信天使、相信鬼魂？因为圣经告诉他。弟兄姊妹们，如果你读旧约，你会发现旧约里面很多次、很多次天使的出现。我们才不久以前讲了亚伯拉罕，在亚伯拉罕的生命中间，圣经里记载很多次神的使者向他说话，神的使者向他显现。那弟兄姊妹，我不知道是不是你对天使的看法是像什么很可爱的小娃娃，那是天使，那是你的想象中间，对不对？圣经里告诉我们，天使不是这个样子，并不是这个样子。天使长得什么样子，其实我也不知道，也没有人告诉你。但是神的使者向人显现，以人的相貌，而且多半是成人的相貌，甚至有些地方圣经里记载他的相貌极其可怕，很有威严。马诺亚就是这样子，看见天使显现，他不是看见一个小孩子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对天使的看法，从圣经里面来看的话，就比较准确。亚伯拉罕多次看见天使，我们如果仔细读圣经，就发现天使这个字的用法圣经里面太多了。讲到耶和华的使者啊，中文翻作天使，其实应当翻作使者。他的意思 Angelo 的意思就是传信的人。所以你知道 evangelism 什么叫 evangelion Angelo 从天使这个、从使者这个字出来的。今天我们都知道 evangelism 传福音，因为我们是传递一个信息的人，好的信息。 you 就是好的意思，传递好消息，这个叫做福音。它的字根从 Angelo 这个字来的， You Angelo， 传递好消息。你把 You 拿掉， Angelo 就是传递信息的人，这个是的使者。圣经里很多地方称作耶和华的使者，其实我相信这是写圣经的人一种谨慎的态度，他不愿意直接提神的名号。可是当你读下去，你就知道耶和华的使者在舒尔的路上遇见他，耶和华使者向他显现，耶和华使者怎样怎样，就是神自己。弟兄姊妹们，在旧约里面，神以自己的形象，以人的形象向人显现，我们称他做耶和华的使者，其实就是神自己。但是除此之外，还有一些是神造出来的受造之物，这些受造之物也在旧约里面工作，并且有些时候跟神一起做工，跟耶和华自己一起做工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在亚伯拉罕的经历中间，我们没有讲这段，但是有三个使者向亚伯拉罕显现，到他的帐篷跟他一起吃喝，然后当中有一位留下来跟亚伯拉罕说话，剩下两位去了索多玛，把索多玛灭了。那两位是神的使者，是天使，是神差遣他们去的。那个留下来跟亚伯拉罕说话的称作耶和华的使者是神自己。弟兄姊妹，你仔细读你就知道，圣经里支持这样说法跟这样的有这样的证据，神造了许多的天使，多到什么地步？耶稣说十二营多的天使，一个营应当怎么一千人，十二个营多天多少人的、上万的人，十几万的人，可能不止。受造的数目 有多少，我们其实实在不知道。但是天使是灵界的受造之物，这个我们可以确定的。但是灵界的受造之物跟我们什么关系呢？因为神借着这些使者来传递话语，不跟先知一样，因为先知是人真实的存在。这个地方当神说用使者传话的时候，传完话他就不见了，他怎么取了肉身，这个奥秘我们不明白。但是天使的存在在圣经中间是重要的一个事实跟真理，而慢慢的我们明白为什么神要创造天使，也知道天使的地位，这是新约里面一步一步给我们显明的。在旧约里面，人对于天使的敬畏不是没有来由，因为他们每次出现的时候都是以大能者出现。有一天西西家王在那里征战的时候，一起出去 有一个使者一夜之间把所有亚述仇敌都灭了，所以这是很可怕的力量。天使的能力大到无穷，我不能明白。旧约的人对于天使的敬畏是自然的，因为天使显明他的能力，显明他的公义，显明他的智慧，他替神做事，神给他一定的权柄和能力。但是这还不是我们最关切的事。今天我们讲天使观看什么意思，我们要慢慢进入这个主题。有些时候圣经里也说了，我为了弟兄姊妹们读经不至于引起误会，有些时候神也用人做使者，耶和华的使者，神借着他传话，暂时一次传话或者是先知也有。当然讲到最严重的问题，因为我们知道天使的堕落，讲到魔鬼，魔鬼跟天使都是灵界的事物，都是神所造的。但是圣经给我们明明看见，有些天使是有名字的，有些天使他的性格位格叫做基路伯，有些是天使他的名字叫做，有些是基路伯，有些是撒拉弗，但是有些天使有名字，天使长有名字，米迦勒。我们知道圣经里这样记载，但是有一个天使特别的，他就是撒旦。撒旦是堕落的天使。弟兄姊妹们，为什么他堕落？圣经里告诉我们，因为他高举自己在众星之上，说我要与至高者同等。弟兄姊妹们，这个骄傲的灵他就堕落成为天使，不负权柄，所以他降级，一样有能力，但是却在神的面前失去那个受造能够被神使用的地位。这是撒旦的来历。弟兄姊妹们，有很多事情牵涉属灵的事物，一时我这里讲不明白也讲不清楚，但圣经里面有足够的证明叫我们看见这是一件大事。撒旦的堕落产生了所有的罪恶，撒旦的堕落把今天这个世界带到许许多多危险的状态，可怕的状态。为什么？马太福音第四章我们曾经读过这样的经文，但是我们要把它放在一起来看。马太福音第四章里面讲到，耶稣基督出来侍奉以前，他在旷野受魔鬼的试探，三个试探，最后一个试探，撒旦把他带到高山，给他看见天下的万国和万国的荣华，然后对耶稣说，只要向我一拜，这一切都给了你，因为这原是神所交付我的。弟兄姊妹们，撒旦的话在耶稣基督面前他不能随便说话。耶稣并没有说你说的话不对，的确这个世界已经因着亚当的犯罪已经交给了撒旦，这个世界成为黑暗的国度。因此我们今天知道为什么保罗说救恩，神的救恩要把我们从黑暗的国度里面牵出来，把我们牵入神爱子光明的国度里面。因为的确这个世界是交给那位管辖幽暗世界的，暂时交在他的手下，他因着亚当和夏娃的听从而篡取了这个世界的主权，原来是交付给亚当的。那他对耶稣说，你向我一拜，我就这些都给你。弟兄姊妹们，耶稣基督需要天下万国的荣华吗？这一切原来都是神的，所以耶稣告诉他说，撒旦退我后边去吧，单要侍奉神，单单的侍奉神。 神儿子来到地上的目的就是单单侍奉神，单单敬拜他。弟兄姊妹们，这是耶稣基督引用生命记，生命记里面告诉以色列的百姓，摩西说你们被选召出埃及的目的就是要侍奉神，单单侍奉神。为什么？神宣告他独一的神，我是独一的神， The one， 唯一的神，你们单要侍奉他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撒旦跟人跟神中间的争执，争什么？要争取人的敬拜。这就是为什么那些虚假的宗教背后有看不见的势力要叫人去敬拜，敬拜的结果，敬拜偶像的背后是那些撒旦的权势加深。但是基督徒今天我们没有任何的像，因为我们知道神不在这些事物中间，神是独一的个体，自古自有拥有，他接受我们的敬拜是因为我们心灵里面的向他的诚实，向他所发出来的那种感恩之心。尤其我们被救赎的人明白这个事情，所以我们不会再去拜偶像，不会再去拜偶像。偶像不仅是虚假的，在他背后是仇敌撒旦的权势。这个世界暂时撒旦有权管理，因为耶稣基督当他要上十字架以前说黑暗掌权了，黑暗掌权了。当耶稣基督在地上的时候，他说我是世上的光，跟随我走的就不在黑暗里，不要走的生命的光。弟兄姊妹们，今天光在哪里？光在教会。你们是世上的光，你们是世上的眼，教会应当发出真光来，叫世人明白认识接受耶稣基督救恩，这是我们的使命。我们需要活在光中，做光明的儿女，这些都是圣经上话，大家都明白的。你从整体来看，这个当中整个征战是极其巨大的征战。我们不是活在黑暗里面的，我们不是是在幽暗世界里面的，我们是在光明的国度里面的，在我们身上应当有光，这是耶稣说的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这是为什么我们的生活会被天使看见。弟兄姊妹们，圣经告诉我们的话，当我们理解之后，发现是很真实而且具体，并且是非常合理。怎么说？这段经文我不想再详细的说，只是我要简单的提出来。弟兄姊妹们，不仅法利赛人相信有天使，保罗也相信，我们读的经文就是保罗写的。你说保罗是因为他法利赛人所以相信有天使，你知道很多事情法利赛人所做的等到保罗信主以后都放弃了。他说从前以为我有义的，现在我都看作粪土。从前他怎么样靠着意志，靠着努力，要立志行出来公义的生活来讨神喜悦，他说现在我不是夸自己，乃是夸那个上面招我来的。他说我因为信的缘故已经称义，因为耶稣基督工作，保罗称义，他不是靠自己行为，不是因自己义行，而是相信耶稣基督保险的能力。所以很多事情保罗放弃了，法利赛人思想他放弃了，唯独一些基本事情他相信天使存在，因为这件事情不是法利赛主义所能够囊括的。弟兄姊妹们，保罗说被天使看见什么意思？因为保罗明白天使在整个的救恩的历史中间所扮演的角色跟地位。保罗怎么样告诉我们，我们就相信圣经上面他所看见的有足够的关系。刚才我们说过，耶稣基督他也相信天使，他也告诉我们天使，耶稣基督并且在自己生命侍奉的过程中间，很多时候天使显现，很多时候天使显现。今天你们的节目单里面那个报那个大纲，我实在是不舍得割舍，但是写下来费了很多时间，所以我反而是那些有经文的地方我留下来了，很多我要讲的没有写在里面。你可以看天使的出现的场合，当耶稣基督刚开始出来侍奉的时候，天使给他命名，然后天使传报耶稣基督降生，天使耶稣受了试探之后，天使来服侍他。因为这件事情很稀奇，当耶稣受试探的时候，天使在观看，等到他征战胜过撒旦回来，天使来服侍。然后耶稣基督在他的工作侍奉中间，很多的时候他提到天使，教导门徒们天使。这个小子里一个月他们的天使常见我天父的面，当他在科西玛尼园的时候，有天使加力量帮助他祷告，一直到天使传报复活的信息，并且耶稣基督应许说他有千万使者同来， 旧约这样宣告，新约里面这样宣告。接着挪亚家前书保罗就说，他要与众圣徒与众天使一起来。启示录里面说，他与万万圣者同来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天使在耶稣的工作中间扮着重要的角色，伴随他出现。但是更重要的是，耶稣告诉我们，天使在每一个人生命中间，他对那些孩子说，对那些人说，不要叫小子里面一个半跌，他们的使者常在我天父面前。什么意思？这就是西方思想所出来的所谓守护天使 Guarding Angel。 弟兄姊妹们，在我们生命中间有看不见的事物，很多是我们不知道，我们不是向着这些天使敬拜，因为神禁止我们向天使敬拜，但是我们却知道神差遣天使为我们服务。很多时候不知道情形，忽然一下子神救我们脱离危难，甚至我们不知道。有人见过天使，有人没有见过天使。彼得出监的时候，有天使明明来拍醒他，彼得起来，他就出来，手上锁链脱落，他就出来了。他一看一片光明就出来了，然后他想了一想，天使也没有说什么话。彼得想了一想，就去一个地方敲门，敲门出来的罗大说，以为看见彼得的天使，看见彼得的鬼魂，因为以为彼得已经寻到了。他们教会切切地为他祷告，忽然彼得出现了。这些事情你不能解释，天使怎么开了监门让他出来，不能明白。有没有人遇见？我相信也有人遇见，而这些事情好像不太容易诉说，可能历史上有关系人记载都改变了，所以我们不知道真相如何。但是实实足足有这样的话跟这样记载在圣经里，叫我们看见不仅旧约，到了新约仍然圣经一再告诉我们天使的工作和他们的能力。天使能做的事情不一定我们能做，但是有一句话非常重要，在希伯来书里面告诉我们说，天使是服役的灵。我们看一看希伯来书好吧，大家打开希伯来书看一看，神所造的人是跨过物质界跟灵界的，但是天使似乎只有在灵界，他没有身体。神没有给天使身体，但是却给了人受到的尊贵地位，造着他的形象，造男造女。天使怎么造的？圣经没有告诉我们造的 神的形象造，但是在希伯来书里面明显的告诉我们，希伯来书第一章第十四节告诉我们什么呢？他说，一章十四节，他说，天使岂不都是服役的灵，奉差遣为了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吗？所以我们知道，在我们生命中间，神会差遣天使来服侍我们，正如他差遣天使在耶稣基督胜过试探出来之后，有天使服侍他。怎么样服侍我们不知道，但是神说要派遣天使来为承受救恩的效力，这个效力是现在或者将来，并不明白，并没有很明，圣经没有很明显的说。但是我们知道，这是神加给我们恩典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有一件奇妙的事情：旧约的人怎么敬畏天使，怎么甚至要想去敬拜天使？甚至到了新约，你看见圣经里记载，在启示录里面，当约翰在拔摩海岛上遇见天使使者向他显现的时候，他要伏伏拜他。天使没有准他，他说起来，我们都是被造的，不能够敬拜天使。哥罗西书里面告诉我们说，有些犹太人敬拜天使，保罗认为这是不对的。我们的观点里面认为天使很了不起，甚至大卫的诗篇第八篇说，人算什么？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。有些经文叫他，你叫他暂时比天使微小一点，又赐给他荣耀尊贵无冠冕。这句话希伯来书作者也引用了，在这里就第二章里面第七节说的。第二章第七节说，人算什么？第六节，你竟眷顾他，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。小子说，或者暂时微小一点，赐他荣耀尊贵无冠冕，并将你手所造的都派他管辖管理，叫万有都伏在他的脚下。这显然是指着神对亚当的约说的，神造了亚当叫他管辖这个世界，他的地位比天使暂时微小一点。为什么这样说？ 刚才我们说过，因为天使中间有堕落的天使，我们说那些是撒旦跟他的党羽，但是承受诸世界的不是我们。这里说我们所说将来的世界，二章第五节，我们所说将来的世界，神并没有交给天使管辖。但有人在经上某处证明说，所以他暂时比天使微小，这个世界神没有托给天使管理，是给亚当管理，以后给我们一些承受救恩的人管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说基督徒，基督徒我们信主了，我们往往只想到一件事情，我今天脱离罪的审判，我们没有想到更积极更荣耀的事情，神要把将来的世界托给我们，正如他当初要亚当管理这一些一样。你说管理怎么样，我还不知道，没有管过，但是我相信不是一件简单的事。如果我们没有像神一样智慧和他一样生命，我们怎么能管理神的受造？但这里所说的话足够证明说人暂时比天使微小。这里所讲的情形，到希伯来书讲到天使的时候特别详细的说，他怎么说？希伯来书二章五节，不是，二章十六节，当他把天使这段快要讲完的时候，十六节说他并不救拔天使，乃是救拔亚伯拉罕的后裔。弟兄姊妹们，为什么要救拔天使？天使犯罪，神并没有救拔那些犯罪堕落的天使，而竟然说要审判他们。这句话是在哥林多前书六章三节说的，大家看一看哥林多前书六章三节什么样场合呢？因为保罗讲到在哥林多教会很多混乱的事情，到一个地步，弟兄们彼此对告，你告我，我告我，我告他，而且告到不信主人面前。所以保罗在这里很感慨地告诉我们说，提摩太前书六章三节里面说，你们当中岂没有智慧人可以审断神家里的事情吗？你们怎么彼此对告，而且告在不信的人面前呢？底下插了一句话，他说，你们岂不知道你们要审判天使吗？六章三节，岂不是我们要审判天使吗？况且是今生的事呢？保罗很感叹，你们不知道你的地位吗？为什么神的儿女中间彼此吃亏，不肯吃亏，彼此对告呢？他是从这个场合来讲的。换句话说，神的公义，审判的权柄，叫我们能审判天使。弟兄姊妹们，请问我们什么资格审判天使？那就是根据今生我们在地上生命的表现。不是每个人可以审判天使，你怎么审判撒旦？你有资格审判撒旦？但是若是我们的生命表现像基督，我们就坐在那里就审判了天使。弟兄姊妹们，这就是为什么保罗所说的话有三处经文，刚才我们很多没有读，在大家的这个纲要上面有的，就是那三处圣经，一个是哥林多前书四章九节，一个是哥林多前书十一章第十节，还有就是彼得前书一章十二节。现在我们稍微看一看，刚才我们所读的，保罗说我们像是一台戏给世人和天使观看。保罗在讲什么？保罗说到他的生活和生命，前面他讲到许许多多他自己生命的表现，他讲到的像哪些事情呢？保罗讲到自己生活的时候啊，这里讲到什么？他说，我愿意你们果真作王，叫我们也与你们一同作王。我想神把我们使徒明明的列在幕后，好像定死罪的囚犯，因为我们成了一台戏给世人和天使观看。我们为基督的缘故算是与着的，你们在基督里倒是聪明的，我们软弱，你们倒刚强，倒强壮，你们有荣耀，我们倒被藐视。直到如今，我们还是又饿又饥又渴，又赤身露体，又被打，又没有一定的住处，并且劳苦亲手做工，被人咒诅我们就祝福，被人逼迫我们就忍受，被人毁谤我们就善劝。直到如今，人还把我们看作世上的污秽，是万物中的渣滓。弟兄姊妹们，保罗用这样的话来形容自己的生活， 在地上所有一切生活的表现为了什么？给世人和天使观看。在这个人身上，你看保罗在这里，我不知道他写哥林多前书的时候知不知道自己要寻道，但是他那个寻道的心智，为主受苦受逼迫的心智表露无遗。弟兄姊妹们，今天我们有一个生活更大的目的，为什么？因为彰显神的荣耀在我们身上，彰显神的公义在我们身上，我们的生活应当像基督。所以被世人藐视，我们被毁谤，我们就善劝，劝他与神和好。保罗说，我得的职分是使者的职分，基督是使者，叫人与神和好。神把这个职分赐给我们，因为我们叫人与神和好，因为叫人与神和好，受到很多的羞辱，很多的藐视，很多的斥责。不要说别的了，一句话，你不要管我的事就好了。弟兄姊妹，我们是喜欢管人事吗？是因为他的好处，但是却被这样的误会，我们心里没有感受吗？但是保罗说，这一切都有一件事情，给世人看，也给天使看。为什么？就是因为天使的堕落。弟兄姊妹们，我们顺服神是出于自己的意志。前一两天我读到一本书，也又提到这些问题。很多基督教书里面都会提到人的自由意志和神的绝对主权的关系。弟兄姊妹们，我相信神给人绝对的自由意志。为什么？因为只有一个甘心顺服神的人，他的奉献是真正出于他自己意志，不是出于神的拣选。我说这话大家要小心，我并不相信神的绝对主权，但是这本书的作者说，神的绝对主权跟人的自由意志，人看是矛盾的，但神一点都没有矛盾。神没有叫犹大去出卖他，他有机会不出卖他，但他选择出卖他。耶稣基督被卖是出于犹大绝对的自由意志，当然到后来他这样定规之后，撒旦进了他的心，使他硬起心肠做这样事情。但这思想，如果犹大没有这样思想，撒旦根本进不去。你说他拿了卖了三十两银子，因为那些祭司长给他主意，你们给我多少钱？三十两银子，行了，买卖成交。这些都是外面的事情，他里面的意念是出于他自己意志。而且弟兄姊妹，有一件事情，当然这是可争论的，就是当犹大卖主，他看见，哎呀，我有祸了，卖了无辜之人的血了。请问你，他有没有懊悔的机会？我们很难回答。他可以懊悔，或者神会接纳他。彼得也否认主，但是彼得悔改，出去痛哭。弟兄姊妹，我绝对相信每个人下地狱受审判灭亡，都是因为他自己拣选，而不是神没有给他机会。注意我讲的话，不是神没有给他机会，但是他在那些机会中间，他选择了离弃神的道路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当我们甘心乐意侍奉神，把我们生命主权交给神的时候，这是神的荣耀。本来该奉献给神的，但是我们可以不奉献。弟兄姊妹，怎么可能？这样的人太多了。当我们明白，用理性来明白，说神已经救赎我们，我们生命主权应当奉献给神，应当个个都奉献了。事实是不是如此呢？不一定。神有没有因此降怒呢？责怪呢？也没有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甘心乐意的奉献才是真的有价值。连财务都是这样子。保罗告诉哥林多教会，甘心乐意的才算数。甘心乐意的祭，神才悦纳。那些照着遗文非献不可的，没有什么价值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相信人的意志在这里可以荣耀神，因为我们出于自己的选择。我不是否认神的绝对主权，神会拦阻，有些我们任意妄为，神的恩典拦住我们，不叫我们犯任意妄为的罪。神兴起环境叫我们犯罪的计划不得逞，那是出于他的恩典，不是因为主权的缘故。像巴兰这样的人，神也让他去，但是给他限制。当他要咒诅的时候，神改变他，叫他咒诅的话变成祝福。巴兰知道，一句话说出来，神感动他说出来，跟他心里想的原来可能不一样。神绝对主权可以做这样的事情，但是巴兰要去咒诅以色列百姓的时候，神并没有拦阻，甚至他叫的女子能开口，他也不悔改。 他又说，你如果不喜欢我去，我就不去。讲这话都白讲，表示他实在想去。神说你去吧，你去吧，他就去了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一个人的自由意志真正的叫撒旦蒙羞。当我们立定心志要讨神喜悦的时候，撒旦蒙羞，因为他的意志拣选自甘堕落，要与神争论，要与神自高自己，高举自己在众星以上，高举自己要与神平等。你知道圣经的话，圣经大话很小心，他没有说他要高过神，因为撒旦知道他不可能高过神，他不过要与神平等。就是因为这个思想堕落，变成了撒旦，从此以后一直的抵抗神，一直的抵抗神，一直的对抗神。撒旦的堕落不是说一下堕落，启示录告诉我们说看见一个星坠下来，然后一群天使都跟着他，但是这是一种具象的说法。事实上因为撒旦里面一直要求与神同等，想要与神同等，就是这个思想叫做一直一直一直抵挡神，他的名字变成撒旦，意思就是抵挡的意思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为什么这里给我们一台戏给世人和天使观看？我相信这里善良的天使也在看，而他们看的结果把荣耀归给神。这里有一批你的子民，他们生活的表现，生活的见证，真正彰显耶稣基督荣耀，叫神得的荣耀。这些天使歌唱赞美，你知道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神的众子歌唱，神的众子也就是指的天使，而且启示录里面告诉我们说天使与我们一同欢唱，这些是善良的天使，没有堕落的天使。但是那些离开神抵挡神的使者怎么样呢？看见了又嫉妒又没有办法，百般的要毁坏人向着神的敬拜和向着他最单纯的奉献。撒旦一直在做这样的工作，一直在做这样的工作，所以他一直是撒旦，他不可能改，一直要做这样的工作，一直抵挡神，抵挡神的旨意。所以我们的行为，我们的表现，不仅给世人看，也给天使看，给好的天使看，也给坏的天使看。你知道一件事情，看的人根据他自己心理状态不一样，有不同的判断。明明是一件好事，他看不对的，就错的，更加刚硬他的心。当我们看一件事情有神这样的看法，说把荣耀归给神的时候，我们越看越喜乐，越看越叫神得的荣耀。弟兄姊妹们，当圣徒们活在神的面前的时候，叫神得的喜悦，叫神得的荣耀。哥林多前书十一章讲到一段蒙头的事情，一样的原则，圣经里告诉我们说，女人为天使的缘故有蒙头的记号，这是顺服。弟兄姊妹们，这个蒙头我说也是给弟兄看的，在这预表上面来讲弟兄不蒙头，但是在生命的实质上面，当我们看见姊妹蒙头的时候，我们要提醒自己，我们在神面前正是一个蒙头的人，因为我们是一个顺服的人。一个不顺服的弟兄看见姊妹们蒙头应当羞愧，姊妹们蒙头自己看不见，对吧？提醒弟兄，你每次蒙头你说我提醒弟兄，但是如果你不是一个蒙头的人，你硬是蒙上一块蒙头布，毫无价值，你是一个虚伪的人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蒙头这件事情一定是属灵的意义，每个人都该蒙头。不过在预表上面，因为神是基督的头，基督是众人的头，千万不要以为男人比女人高一等，这是早就不是现实的想法了，其实根本也不是圣经的想法。神造男造女同时说的，男女不是平等，男女是互补。神为亚当造一个配偶帮助他，圣经上用的字叫做 counterpart。你一个单独一个部分，你缺少的一部分就不行了。但是在等次上面，他借着蒙头表示顺服，而这个是羞辱撒旦，一样的原则。因为撒旦不肯蒙头，怎么样就是不肯蒙头，他要跟神同等。我要真的要小心，很多是家里面的男女平权到一个地步，差不多要出事情。你要知道，不是为了你的缘故顺服，是为了神的缘故，为了基督的缘故，表现出顺服，让你的弟兄看得羞愧，这是你最好的办法。一个不顺服的妻子，她一定不会叫她的丈夫感到什么弟兄自己的不顺服而羞愧，只有一个顺服的姊妹会叫弟兄因为自己的刚硬而感到羞愧。不是努力的，不是强迫的， 如果一个姊妹不肯顺服，我告诉你弟兄，你不要放在心上，你顺服神就好，你顺服神就好，你不肯顺服神吵一架，没有人顺服神，你顺服就行了，家里的问题解决，但是不正常，每个人都当顺服。一个不顺服的家庭就产生不顺服的儿女，一个不顺服的儿女就产生不顺服的下一代后一代，一路不顺服下去。我们在神面前要做个顺服的人，不是为了自己的好处，而是为了神的荣耀，知道说我的生命本来应该奉献给神，我应当是顺服的人，在神的面前顺服。所以彼得才能说顺服神不顺服人在神面前合理不合理，你们自己酌量吧。你没有这样的顺服的经历，你就不能说出这样的话，你会把事情弄糟。所以女人为天使的缘故在头上有福权柄的记号，不是单单为了女人，是为了所有神的儿女说的。这是美丽甘心情愿的，有智慧的妇人就知道怎么样处理当中的问题。有些时候明明知道丈夫不对，但是我顺服，会不会永远这样下去？一定会改变。如果你顺服神，神负责，一定改变。可能很久，超过你的长时间忍耐，那是训练你的生命更加有好处。但是千万不要自己决定我要反抗，这样你知道很多的问题。又说到什么？在彼得前书一章十二节，彼得告诉我们说，天使也详细查看这些事情，查看耶稣基督所做的一切，并且保罗告诉我们说，在教会里面给世人和天使看。今天我们生命的表现不是给眼前看得见的人看，为那些天上执政掌权者，空中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，今天都在看，都在看，都在看我们的一举一动。不仅神看见，天使也都看见。看见又怎么样？撒旦嘲笑我们，因为我们很软弱，自以为刚强，什么事情都要自己出意见。那些顺服神的天使看见我们为了基督的缘故甘心把自己交付给他，顺服他，跟随他，爱他，侍奉他，神的荣耀，神的生命每一天每天显明在我们身上，那些天使就欢唱赞美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这是一场属灵的征战，虽然看不见灵界的事情，但是非常真实。如果我们缺少了道成肉身基督耶稣在我们里面基本的生命，如果我们不活在成圣的道路中间，我们没有什么给天使看的，看见都是嘲弄我们，嘲笑我们的软弱。但是如果我们有真正属灵生命，我们也相信神给我们每天的机会叫我们成圣，那这是一场属灵征战。这个征战不是外面飞机大炮轰来轰去，就在你心里面，在最基本的事情上面，你要选择侍奉神还是违背神，你要选择爱教会还是爱世界，你要选择爱神的儿女爱弟兄姊妹，还是跟世人同奔放荡无度的道，你的选择。但是这是一个征战的结果，在你征战中间，以弗所第五章告诉我们，征战的兵器没有一样是假的，样样都是真实的，必须用神的话语装备你，圣灵的宝剑在你的心里面，你才能分辨。一个人不好好读经祷告，你寄望他因为天天在教会里聚会而成熟，也是不大可能的。生命需要时间，生命需要粮食才会成长，而这是一场征战。我们要知道，我们虽然不需要天天提征战两个字，但是我们活在征战里面，这一生我们的道路已经定了，就是应当见证神。这一场属灵的征战，我们依靠圣灵时刻警醒才能得胜，因为这是一生的事情，一次的失败永远不能叫我们灰心。我们会失败，因为是征战，有胜有败，但是因为是一生的道路，叫我们永远不灰心，随时要举起下垂的手，发散的腿，继续跟随耶稣走前面的道路，这是一生的事。而我们一生成了一场戏，一台戏给世人和天使观看， 我们在神面前，当我们甘心情愿的时候，要使神的天使欢喜，要使撒旦蒙羞，让他完全失败，无话可说。最后的胜利，最后的荣耀，归给我们的主，归给我们的神。弟兄姊妹们，不要小看自己，因为我们今天是教会，在教会里面，神在肉身被显现，被圣灵称义，被天使看见，被传于外邦，被世人信服，以后被接在荣耀里。